中主如何叫我们得着他，经历他，好，那我们的为了让弟兄姊妹啊更能够有考量预备自己，所以我们有一些的考虑我们会请啊一些姊妹们先做见证。好，那从哪些姊妹们开始呢？从啊这个我们站在一起日夜作伴苦乐不离的姊妹们开始啊，就是我们感谢主在克利夫兰这里啊，我们因着这个城啊环境的关系就划分作东西两地啊，所以我们东边有一个姊妹之家，西边也有姊妹之家，我们就请这两处的啊日夜作伴的姊妹们啊，他们先见证好不好？等一下做见证的时候啊，就请你们一起都站出来啊，然后接下来等这两处的姊妹们做完见证之后，接下来啊就是在这里有一段的时间，有一些相对年长的姊妹们秀完有多久了，你们聚在一起追求
一年多两，
将近两年哈，不到两年哈，就请这一环的姊妹们啊，他们在一起有聚集有追求，请他们有交通和见证啊，这是第二环。然后第三环呢，就是我们最近有一些刚刚得救受浸的姊妹们，请他们也做见证好不好？然后这三环的姊妹们做完见证之后啊，我们接下来就开放见证好，这样清楚可以吗？
你们
好，请东西日夜作伴的姊妹们好不好？请先站出来，你们
住进姊妹之家已经有将近四个月了。这四个月里面体会很多，但是就是最让我体会最深的是是在一起和彼此相爱。五个人决定住在一起要很长一段时间啊，难免会有磕磕碰碰，也难免都有各持己见，但是我们如此就开了第一个家庭会议。在这个家庭会议里面，我们各抒己见，少数服从多数，制定了各种条款，也列出了各位的雷区地雷区，以防日后别人踩到对，然后我们还各司其职，后来的生活当中就避免了很多的磕磕碰碰，然后我们姊妹也相处得很好。在那个第一次家庭会议当中，我们还一致通过，就是进行了第一次大扫除。所以那天我们就花了整整一个下午大扫除，然后从厕所到厨房到地板，每个角落都被刷洗过但是我们却忙得其乐融融。对。正当我们忙得饥肠辘辘的时候，翟弟兄给我们翟姊妹给我们送来了热气腾腾的包子，然后我们就一边赞美主一边吃起了那个包子，然后吃完以后继续干活。虽然那在一起干劳作的情景还是历历在目，也虽然那个是劳苦，但是总是感觉大家在姊妹们在一起劳作，那是一种享受那更是一种彼此之间的相爱。后来我们在某年某月某日又迎来了人生当中第一次的扫落叶。以前没扫过，但是那天我们大家就一起在寒风凛冽中嘿咻嘿咻的开始干活。我们也是花了大概一个下午的时间，终于把落叶给扫好了，扫了整整十大袋。但是在扫落叶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有说有笑，其乐融融。 我记得小李密，今天没在。哦，我记得小李密那个时候看到我，冻得红彤彤的手，还凑过来跟我说：“看你的手都冻得通红了，把这个给你。”然后他就把他暖和的手套给我，我就很喜乐地戴上了。就是我想说的是，我非常的沉浸在那个跟姊妹们一起劳作，为我们的家园一起劳作的过程当中。在我心里面，这就是彼此相爱。在我心里面，大家在一起，就能够生出彼此相爱。虽然有磕碰，但更加有爱。这是我所享受的，也是我所想说的。
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感谢主让我们。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感谢主让我遇见你们。感谢主，感动我让我住进姊妹之家。去年的时候，因为王会要搬走，所以在主面前有一个寻求，然后要搬到哪里去。然后那个时候，很明显的感觉主希望让我能够过来。然后我还是不愿意。然后无论从路程上还是从生活上，都是有些为难的地方。但是那时候主里面给我一种感觉，他说你住过来吧，然后你的下学期会非常繁忙，但是会很有祝福。这种感觉一直在我心里有很多次。所以后来也就顺服主的带领，就搬到姊妹之家。然后我这三个月的体会吧，让我觉得一方面确实主说的是对的，这个学期我特别的忙。但是真的能多少去体会主的祝福。很多时候还是那种感觉很特别。反正我经常有时候常常不管是读经也好，还是在什么情形下也好，然后感觉主的祝福就在我的上面要临到我。但是可能因为我自己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情形，然后这些恩典留不过我。所以也是在弟兄姊妹之间，也在学习一些实际上生命上觉得最基本的功课。我觉得我当时住过来以后，因为车辆上，我每天我有三天或者四天我都要去当趟那边去实习，然后有一天会到 case 那边去上课，然后这一段时间实际上都需要姊妹在车辆和时间上来服侍我。但实际上当我灵里面觉得很感谢主的时候，我的魂里面会有一个更大的声音告诉我，就是好像没有那么舒服。毕竟自己的时间，然后姊妹的时间。但是主也确实很怜悯我，在我浑上很不舒服的时候，主也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你要好好的享受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对，所以这两个月以来，主的供应确实是丰富的。我有时候实习，因为跟居民接触的缘故，我有时候下班都快9点了，然后闵校就在外面，有时候会等我很久。然后每天早起的时候，每天晚上汪涛都会下来问我说：“萧然，你明天几点走？”然后来调整他的时间。所以让我越来越享受大家对我的扶持。然后其实也更觉得对是主爱我。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一直有一段时间看不太到主恩典的手。所以有一次我们周四晚上有在一起的追求的时候，然后那次郝萌弟兄在说你要求什么，我说我求看见主恩典的手。然后后来再过了一个星期以后，当然那时候自己有一些情形，然后突然之间就发现实际上主的恩典跟我想的不是很一样。 我可能觉得主的恩典是让我经历一些我很高兴的事情，然后或者真的让我看见这件事情就是他做的。但后来我发现，就是在那个星期，我突然之间知道主的恩典是让我的软弱可以在弟兄姊妹当中得到遮蔽。很多我有摇摆的时候，我身边的姊妹在我的身边，然后很多时候我觉得我里面不舒服的时候，然后我看到大家，我就觉得我也跑不到哪儿去。然后再加上可能这个学期确实又比较忙，所以时间能力上都非常的受限制，也让我原来觉得很强的部分被主很深的摸了一下。我原来绝对不会去找任何一个姊妹学习，就是我自己的个性上觉得人多闹腾，然后我宁可一个人在学业上他关下门来踏实下来。但是主摸到我不行，就是让我觉得我一个人根本就学不下去，所以我就和姊妹说你要陪我，和敏孝说你要陪我一起学习，然后伴我度过最软弱的这段时间。对，所以住在一起，对，给我最大的感觉是我需要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多需要主，但是对，当弟兄姊妹在我身边的时候，对，是主，对，是主怜悯我们。
Amen。
Amen。对。就像人刚刚讲到一起学习嘛，我觉得他跟我说，哎，明孝，我今天我看他写 paper 的时候，其实他很认真，他可以专心很长时间，然后他居然跟我说，明孝你过来一起哦。然后其实我也觉得很需要，因为在学习上对我还有时候就坚持不住了，就想说12点到了就去睡吧，但是姊妹在。准备在这跟他一起学，然后就是一方面做同伴，然后我觉得自己在学习上的时候也能说主，觉得自己能力不够，请给我一个祈求主给我一个顺服的心，然后在功课上可以把时间花下去，然后所以到现在就是即使就是说身边有人的时候，我也不觉得是一种打扰，而是一种扶持，然后可以在晚上一起学习啊，然后对，有时候还会一起祷告一下，因为又彼此开口说姊妹你陪我祷告一下，对，这是萧然的操练，他已经对，然后我觉得有时候我还没有这样子的操练，可以请姊妹们我需要大家的扶持，因为在彼此祷告一起祷告的时候可以有可以有心里话吗？我们一起跟主说。对，有时候不好开口，很多话不好开口。对，然后姊妹之家，刚刚他滔滔说了很多平时家务上的，一起把这个家收拾或者整理啊、接待啊，就都，就像我觉得感觉就是一个家一样嘛，要打开，然后就像我们现在过节了，就要把家门打开，然后跟许许多多的家人一起庆祝这个节日，大家吃得好住得好，然后在一起也有好的休息放松学习治愈的休息，然后姊妹我们把家这个操持一下，对，虽然并没有收拾得那么干净迎接大家，但是大家都住进来了就很开心。欧布林的姊妹啊，还有小雨轩啊，还有我的同学来看望我的同学，就然后就像神的家刚向许多人打开嘛，大家欢聚在一起也是生活中的特别甜美的日子。
我觉得住在姊妹之家对我来说是一种扩大，也是让我去学会投身其中，因为就是在很多时候也许我可以跟大家做表面上的很好的朋友，但心理上是很少有沟通，但是我觉得住在姊妹之家是一种很好的操练，把你放在这样一个环境，大家有 一同的追求，还有生活中各样的事情，可能也会遇到一些烦恼。所以的话，就是学会放下自己以前所包裹在外面的一些壳，慢慢的学会跟姊妹们相处，然后去彼此珍赏姊妹身上的优点。
好吧，那我先说。对，我是就是弟兄在跟我说之前，说请我们姊妹家做见证之前，我就前一天晚上主就感动我，所以我就说我很想借这次机会来谢谢我家中的姊妹，因为平常说谢谢说的太少了，对，但是每次在主面前想到他们的时候，我实在是里面满心就是确实是满心感谢和赞美，所以那天晚上神感动我写下的文字是这样的。说啊，我亲爱的姊妹，我感谢你们在我上了一天班之后为我做的饭菜，我感谢你们早晨晨兴时给我的力量，我感谢你们每次要家打开时你们总说可以，我感谢你每次我说我们一起祷告你总在那里，我感谢你们包容我呼求，早晨呼求到把你吵醒。我感谢你们包容我可以叫人到家里吃饭却不靠谱的拉你做饭，我感谢神把你们赐给我做我最近的姊妹，我赞美他在你身上一次又一次奇妙的大改变，我赞美他常带你经过许多教你们渐渐长大，我赞美他在可以让我们在他面前一同的祷告一同流泪，我亲爱的姊妹无论我们明日身在何处，我永远记得在我青春的岁月，神把你们赐给了我，做我最好的礼物。阿门。献给我亲爱的姊妹，秋桐姊妹，陶琼姊妹，包括以前住我们家的有汪涛姊妹，还有刘飞姊妹，还有常到我们家做客，像秋晨，对，还有许多周围的姊妹也真是常到我们家，算我们半个我们家的姊妹了。阿门。所以那天我就想到一首诗歌，叫做那首叫什么，就是遇见你们，对我说我一定要把它找出来，遇见你们最后是这样写的，说你们爱主常激励我向前，也用慈爱爱我何其深远，走过日子我心只有感恩，我的成长喜悦都在你们。
说我都没法说了。其实我准备的是讲我，其实我准备的是讲我自己这一年的变化。那我要不我还是顺着我的时间说吧。我今年之前我信主也有半年了，但是一直都没什么变化。因为我总是我自己当时不觉得我有什么问题，我觉得我挺好的，或者我没觉得我挺好的，但我不觉得有问题。我当时就是，其实现在想想就是放不下自己，所以不愿意到主面前来，然后也放不下我多年从小就住校养成的习惯，就是跟人保持距离，所以我也放不下这个，也不愿意到弟兄姊妹中间来，但是主无论如何都要把我拉回来就是了。后来就主给一个环境让我就不得不来亲近主，不得不来听主的话，听弟兄姊妹的话，所以慢慢的也就愿意来，愿意来做一点改变。那段时间愿意来亲近主的弟兄姊妹就抓紧来亲近我。然后就四月份去了门徒营，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对门徒营很抵触，我一直觉得门徒营就是一条防线，我去了门徒营了就证明我要跟世界彻底隔断了。后来但是我那个时候会想去，去了以后跟主祷告说主啊，你如果真是让我就是放下别的东西来选择你，那你就把我跟你中间所有的障碍都帮我拔掉。所以在门徒营就很厉害的摸着主，回来以后也很喜乐，开始愿意来亲近主，享受过教会，真正的享受过教会生活。但是我也开始知道我自己其实什么都做不了，我之所以能有一点改变，我跟主的关系能改变，都是因为主一直 不肯放手，一直会借着各种的机会不断的来再来把我拉回到他身边。然后也是弟兄姊妹们很多很多的为我祷告，陪我一步一步的把我陪到主面前来。后来五月份我去法国上课，其实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但是我觉得特别的长，因为那会儿没有教会生活，没有弟兄姊妹，我就觉得自己在一个真空的环境里。所以课结束了之后，我的同学都去欧洲玩了，我自己就很快的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去一桃家里住，当时就把一桃家当作我家，住得很开心，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我觉得。那个时候正好是国殇节的特会，当时聚会的时候以为时差倒过来了，其实很困，但是我非常踏实，很享受。再后来就到了三周训练，我当时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参加三周训练，但是就觉得好像我愿意把这个时间花在跟主亲近，然后有一点追求上面。去了之后，那几周好像经过很多很多事情，我当时有很多感动，有很多很多摸着，但是虽然事情都记不得了，但是我觉得我整个人像是被那个环境跟被我自己流的眼泪洗了一遍。等到现在再回过头去看，就觉得很多东西都清楚了。但是三周结束之后，我觉得我看见我们这一班人在地上活着是为什么，我看见弟兄们这么坚持是为什么，也看见我自己在地上活着是为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很，就是对主就更坚定更绝对了，就知道我在地上活着就是为着追求主，为着主让我在地上活着，不是为着他活着。你们然后就要面临着跟姊妹一块住的决定，也是很挣扎，好像大家都会挣扎。我当时就是比较担心，因为我觉得我很爱我的姊妹们，但是我住了十年的宿舍，我经过很多种各种各样非常纠结的宿舍舍友的关系。因为人距离一近容易产生各种问题，我很担心我跟姊妹们之间也会变成这样，所以就有一些挣扎，不太愿意跟姊妹们太近。但是我当时里面又很清楚，我要跟姊妹们一起住，我不能，对，我要跟姊妹们一起住，所以还是就是住到了我们现在的姊妹之家。我就真觉得我是回家了。以前就觉得自己有一个住的地方，我在外面读书就这样，但是现在就觉得这是我的家。跟我一起住的是我的姐姐和妹妹。而且不光是这个跟着我这两位姊妹变得像亲人一样，跟其他姊妹也会变得距离会近很多。我们家也常愿意打开，就是所以觉得大家都是我们家的成员，因为我们家就是主的家。我都真的是非常感谢主把我放在这样一个家里。我也是经常像舒萌说的，经常都感谢主，我有这两位姊妹，有这么多的姊妹在我身边。我真的我知道我有时候有心事敲开书蒙的门的时候，我知道我晚上就能踏实的回去睡觉。然后我自己平时很软弱，不是在灵高昂的时候，我看见陶琼他那么单纯，他那么热情，他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单纯，我真的就非常受感动，也非常受鼓励。每次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有的时候会一起祷告，有的时候就是简简单单的一起交通，一起甚至聊有用没用的，我都觉得很感动，我都觉得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我就觉得我的这一年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我身上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但是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了，一切都改变了。 所以我就特别感谢主。我一方面看见主是无所不能的，主的手真的是无所不能的，他所做的远超过我所求所想的。另一方面也知道全是主的怜悯，就是不是我自己，全是主的怜悯。
我先说一下我到住在姊妹之家吧。一开始我也挺纠结的，我那时候我在国内，就是五月份刚结束，然后突然就决定要回国实习，然后就什么都没有准备，第二天就把家具啊什么都搬到同学家，剩下就搬到舒蒙家，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到说要住到，也没想到舒蒙家会就是会有姊妹走，然后会空出来。然后在国内的时候，我就托这边的同学在给我找房子，也有找到一些房子，但是就是再让大家去看啊什么的，其实都最后是不满意了。然后最后回来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一开始是不怎么想要住在姊妹之家，我爸爸也是想说叫我不要跟就是大家住在一块儿，因为我也是住过宿舍生活，从高中开始，然后在国内又住大学，我住了六年，没有十年，但是我也知道，我也经过那些就是住宿舍生活，所以就大家会中间会有矛盾啊什么的，所以我不想这样破坏我们姊妹之间的感情，我也害怕。然后舒蒙当时就跟我说，他每周都会给我打电话，就在国内的时候，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住在一起就是让我学会，就是要扩大自己，要学会包容，是扩大我们自己的良器。然后我走的时候，我最后晚上决定了嘛，就说要住在舒蒙家。然后我爸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说姑娘啊，你要听舒蒙的话。然后我就觉得住过来了以后，就是他们俩真是我的姐姐，真的是我的榜样，就是我觉得我自己长得很慢，然后看着他们两个，我就心里很有惭愧，觉得亏欠主。然后但我觉得能够有他们在我身边，就是主把他们放在我这边，让我跟着他们，不管自己有什么软弱，只要跟着就好，慢慢成长。但是我觉得慢慢成长也不对了，但是他们是我的榜样吧。然后去门徒营也是各方弟兄姊妹那么多过来劝我去，去了以后真的得着很多。然后就是我特别感谢我两个姊妹对我的包容，就是自己身上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能够不断的扶持我，为我祷告。然后还有就是住在姊妹之家，有事情，我觉得今年不是我这几个月还没一个学期呢，就是流泪流的特别多，就是跟大家姊妹一起祷告，我也觉得就是在我们闲聊的时候都特别开心，就然后就很感动，就是这样。
我先从我自己，这一年的，主给我的学习经历来说好了。我前几天在想，哦，这是我来美国的第九个 Thanksgiving， 可是我从来没有在 Thanksgiving 的做在感恩的聚会上做过见证。那今年是第一次。那过去的这三年，其实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很艰苦的三年。当然对别人可能不是，但是我的个性啊，我觉得啊，因为我妈10年的时候，10年三月她第二次中风之后非常非常严重，基本上就是气管切了，然后躺在医院里，小肠打洞喂食物，然后导尿管、引流管这些，这个东西给我很强的体会，就是，人的生存其实，很脆弱，但是也很短暂，人的需要很少，每一天喂五罐的牛奶，每一罐250cc， 就是一天1250cc 就从 到现在三年了，就还是存在。所以那我就一直在思考说呢，我们这整个人生，我们在忙碌，我们在拼上的，我们其实到底是为了什么？人这口气要活着真的需要的很少。所以这三年来主就常常提醒我，就是凡属肉体的都如草，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是永远长存。对，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当环境越为难的时候，还有我自己越低落的时候，我越需要把自己整个丢到主的话里，需要更大量的从主的话里认识我所信的主，而不照我自己的观念来跟随他这样。那过去这一年啊，因为心柔，我女儿怀孕的身体就很不好，怀孕之后荷尔蒙又一直不平衡，身体也很不好，然后她生的小宝宝呢又天生这个肠胃也不好，一直反胃酸，所以从一个不满月就开始吃药，吃到一年前感谢主停药了这样。那之前都是晚上我们要抱着直着睡啊，不能躺下去。那这些东西我觉得主给我是主给我的环境，让我重新学习怎么借着这些连于主，也让我真是很摸着那句话，就是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那我刚刚讲到主的话哦，就觉得这个主真好，可是要从主的话里来认识我信的主到底是怎么一位主。大概一年多前，我们有两三位姊妹，我们就一起追求主的话，然后到了去年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有更多的姊妹他们小孩上学了，我们就说我们来一起每一周有一段时光，我们来一起彼此勉励，然后一起来到主的话里，认识主的我们的主，然后怎么样能够这位主跟我的人生能够连在一块。那我们就每周三有一个很简单的聚集，每一次我们会一起唱一首诗歌，然后今天很好几位有家庭活动没有来，然后我觉得非常得姊妹们的激励和供应，有很多是我们的那个孩子，有的是小 baby， 有的是到小学五六年级的这样，我们每周来在一起，我们唱了诗歌，然后我们就有一些祷告，彼此的交通。我们从创世纪开始，第一章开始念，也不重在真理，我们就是看看这位主创造我们，创造这整个世界，然后接下来他的呼召，一个一个人物身上，他带我们有什么心意，还有他是一位怎么样的主。那尤其最近读到亚伯拉罕、罗德和撒拉这三个人的故事哈，更是给我们很深的体会。我讲一讲啊，我最享受的是这个夏天，因为孩子们不上学，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大人大概八个十个，孩子十几个，那根本就没有办法聚会啦，基本上因为从小 baby 到六年级就真的其实是乱成一团。那我们姊妹就交通说，那这就是主给我们的这段时光，那两个月，那我们来在一起，我们要怎么办？所以我们就开始练习，我们就有人预备儿童诗歌，有人预备儿童的故事，有人预备带经节，然后我们就自己那两个月基本上就是以孩子们为主，然后我们把故事讲给他们，诗歌带给他们，然后我们呢就跟他们一起来背经，一起有祷告啊，就是在那个整个聚会，其实聚会也是聚的一团乱的，可是我坐在那里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感谢主，因为这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突破。我们姊妹们有很多其实以前从来没这样操练过，总结的来讲，就是这过去的这段时光，我常常像刚刚早上坐在这里，我也觉得很感谢主，我还有一口气还活着。那我妈妈到现在三年了，她还清醒，也就是这样躺在床上三年了，主也没有把她接走，但是我也很感谢主啊，我跟主祷告说，你没有把她接走，那你就要让她不痛苦。所以我妈只要清醒的时候，她脸上都是带着笑的，我就觉得很感谢主，就是主啊，你还给我一口气，早上能我们这样坐在这个房间里啊，弟兄姊妹环绕，享受诗歌，享受大家的见证，享受彼此里面的基督。其实这个真的是人生是很短暂，这个肉身只会越来越软弱，但是这个永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还有主的话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怎么样可爱的救主。
这个真的是人生最有价值的事。所以不论是姊妹啊，或者是教会弟兄姊妹，像礼拜五晚上的圣经的追求，我觉得那也是非常宝贝。人生真的没有比这个更有意义、更值得活的。感谢主。
感谢主，我从2006年信主到今天，这是我在教会过的第六个感恩节。昨天在来的路上，就是来参加感恩聚会的路上，我女儿还问她说：“妈妈，感恩节不是应该在家吃火鸡吗？我们怎么又到教会来？”然后我就跟她说：“因为教会是我们大家庭啊，我们过节肯定要回到大家庭来过。”然后我真的。回想这已过的一年，真的是非常蒙主的保守。我跟我弟兄是在克利夫兰教会得救，在克利夫兰教会受弟兄姊妹的扶持，在这里被成全。我这一路走过来，我觉得我领受最大的就是在信心中祷告信靠主。我特别想分享的就是主赐给我两个非常可爱的孩子。这都是主的怜悯和恩典。因为我跟我弟兄结婚9年，那个时候没有信主，所以根本不想要孩子。等到信主以后想要孩子，已经过了最佳生育年龄，然后自己的身体也有状况，就很不容易怀上。可是我记得那个时候，然后服侍我们家的叶弟兄和叶姊妹，还有金芳姊妹，然后他们当然还有教会的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每个星期都会为我们祷告。我们每个星期在我们家地下室，我们也会一同跪着然后祷告。我当时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对主有一种非常的把握，我就觉得在信心中的祷告，主就一定会蒙垂听。所以我们祷告了半年，主就赐给我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当然并不是说生了孩子然后就真的是完全的喜乐满足。这个那个我的大女儿，她的体质非常过敏，然后生下来也出了很多状况，然后很多时候就是我也真的是做母亲的第一次做母亲，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有很多流泪。但是只要一祷告，一呼求主名，我觉得里面就有很多平安。就像主说的，你们在地上有苦难，可是在我里面有平安。我真的非常摸着这个平安两个字。然后我大女儿3岁的时候，我跟我弟兄，我们就觉得她一个人太孤单了，她需要有一个肉身的同伴，也需要有一个属灵的同伴。所以我们就跟主求，希望主能够再次给我们一个孩子。这一祷告就是2年。然后我也知道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也一直为我们祷告，一直为我们祷告。但是好像这2年过程中，在等候的过程就觉得主怎么一直都没有听。然后也有一段时间真的是心情非常的低落，非常低落，然后就觉得就很失望，然后就觉得主啊，你给我的应许好像怎么就好像摸不到，不是那么的信实。但是只要一跟姊妹交通，一祷告，好像就觉得主还在那里，主的平安还在那里。然后直到就是去年的11月份，然后主真的就是又垂听了我们的祷告，赐给我们第二个孩子。他现在3个月，我有时候抱着他，然后看他熟睡的脸，我就真的是非常对圣经上那句话，你的赞美要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得以成全。我就觉得主啊，真的是这个，你是生命的主，你的平安这是世上的人没有办法体会的，只有主才能够给我们。星期三，然后我有幸参加就是寿灵姊妹他们在西边的这个姊妹聚会，然后我们唱了一首诗歌，一路我蒙救主引领，城府事物何必求，难道我还疑他爱情，毕生既由他拯救，神圣安慰属天生活，凭信我可从他得，我深知道凡事领我，他有美意不必测。所以在很多时候我经过很多为难，然后也有很多挫折，有些时候就觉得哎，主啊，真的是自己也认识到主的大能和自己的不能。我也知道就是每一次在等待，然后等到最后主垂听了我的祷告，这个过程其实
不是主没有听我的祷告，是主要让我学习信心的功课，因为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所以我非常感谢主。还有我想就是说一下，就是我爸爸妈妈就是他们这次我坐月子他们能够来也是主特别的恩典，因为我大女儿出生的时候他们来，他们是2007年来，然后2008年四川大地震，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是签证我们帮他们延过一次期，但是2008年的时候他们本来应该是9月份回去，然后但是2008年7月的大地震，然后他们所在的城市他们的房子都受到了非常大的那个就是影响损害，没有办法住。我们那个时候呢就又再为他们申请延期，然后延期花了很长时间，最后是被拒了，那个时候是3月份。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也就比较自私的决定，就是说反正我们5月份2009年的5月份我们要回国，那就干脆让他们再滞留2个月再回去。然后因为他们滞留了，所以呢那个移民就是移民法规定是你只要滞留了1年之内你要有3年不能入境。然后今年我们因为小女儿要出生，我们又跟主祷告说，主啊，也上次我们做的不对，的确是做了得罪你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就是让他延期，但是可不可以这次考虑我们的需要，能够让他们签证的时候在签证官眼前蒙福。然后我弟兄呢也是为了写那封就是给签证官的信，也是花了很长时间。我们开始就是找了各种理由，什么他们需要过来旅游啊，想看我们的，后来都觉得心里不是特别平安。后来就是我弟兄还是就是在给签证官的那封信里面就是如实的说了，当时他们那个逾期没有回去，然后是我们做的不对，然后我们也请求就是签证官的原谅，就是很诚实的写了这封信。然后我每次打电话跟我父母交通也说我们要信靠主，然后但是我们做的不对的要请求主的赦免，我们相信主是最大的，在任何事上都有主是有主权的。所以他们去签证的时候主特别的保守他们，然后那个签证官也发现了他，因为护照一看签证一看就发现他们上次滞留了，然后就问他们，然后他们就把那封信递给签证官，签证官就也很认真的看了，然后就问他们有没有就是上次那个申请延期的证明。然后我爸爸呢那次正好他还带上了，所以签证官一看然后就微笑的跟他们说让他们就是下午就可以就是隔一天拿签证了。所以当他们打电话告诉我们说签证过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是非常的敬拜主，我就知道真的是在一切的事上主有完全的主权，不是说我们做基督徒就是在人生就是过着平平坦坦的生活，也会有高有低，有些时候还经过非常多的挫折，可能还有更大的苦难，但是只要有主与我们同在，我觉得这些都可以扛过去。我们的生活就是要一同感恩，然后和弟兄姊妹们见证主是最美好的。
Amen。感谢主啊，今年又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一起过感恩节。Amen。首先呢，感谢主这一年对我的诸般的恩典。Amen。再就是我这次来到这里有点紧张。
过教会生活，
过教会生活，阿门。空白了，阿门。感谢主，我这次刚来，我就是说想说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刚刚到我们这个小，我们叫什么聚会？
姊妹聚会，
姊妹聚会。我们正好读到那个创世纪哈，那个亚伯拉罕对信心的。是个信心的
功课，信心之父，
信心之父 ，Amen。然后我就想说什么，就是我们基督徒呢，就是对我们的人生，就是真是要对主有信心 ，Amen。因为我从中国来嘛，也是放弃了家里很多的一些挺需要我在家里的一些事情，上面有老人嘛，然后还有。家呀，好多事情，挺不容易的来到这里。然后，就是虽然在签证的时候非常高兴哈， 能牵拉来了，觉得是最高兴的事儿。真是在主里说，没有什么是最高兴的事儿，唯有爱主是最高兴的事儿。
阿
门。但是来到这里边呢，又思念家里，我也是很矛盾的一个人。然后，尤其有时候跟孩子在一起嘛，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情绪上很低落。然后我最近跟姊妹在一起，真是很开心。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真是有那种心欢喜、灵快乐的那种感觉。
Amen。
然后在一起真是很得着那个喂养，然后等到回家呀，回家的时候我还很高兴，会延续一段时间，然后几天要不聚了，我就又会低下来。我也不知道，其实我自己感觉我是挺渴慕，不知道是不是有点说高了，真的。我的性格有点和我家那个孩子基因不太一样，孩子们，然后在这里毕竟是要看孩子嘛，有的时候会情绪很低落，但是我挺克制自己，真是像那个说的，有的时候，罗马书说什么来？想做啊，
立志
行善
由
得
我，
行
出
来
由
不
得
我。真的，我对这句话。常常真是说的那么好，哎们，然后一遇到环境的时候，我真的就不行。然后现在我们姊妹在一起真的很甜美，读一些话，主的话，哎呀也供应着我们。然后我有一些心里的事情啊，我会和姊妹们交流，真是非常非常的喜乐甜美。我们真是像亚伯拉罕那样，对主要有信心啊，遇到事情会向主求。和主祷告，坚持过这个教会生活。无论走到哪里，不要离开教会生活。这里真是有无穷无尽的支取和供应。感谢赞美我的主。
在这个四月底姊妹聚会之前，我离开了教会生活好几年，一年能来一两次。但是有一天，我正在家喝着茶吃东西，然后小孩看电视玩电脑，但是一个姊妹打来电话，我也没接到，然后再打回去他也没接到，然后再后来他又打回来说就在秀婉家聚会，然后我就立刻跑了过去。然后就很有灵的供应吧，以前都生活在体里魂里，追求物质啊，自己的想法啊，小家庭，但是后来遇到姐妹之后，变化就是喜乐了，平安。对，首先是那种一起喝茶，然后互相帮助，有一些灵的指导，唱歌啊，然后学经，然后拉汉，然后到主要是那个独立日那个周末，然后首领打电话说有那个朱弟兄的训练讲座一周，然后每天晚上，我都来听了一周。然后那个朱弟兄讲了那个加拿大全面运作的灵，然后我就真的一下子就那正是我缺乏的，以前不理解不接受，然后就觉得那个我就学到一点，就是那个人性美德的见证，那个灵结出的果子就是仁爱、和平、喜乐、良善、信实、温柔、包容、节制，对，这个我就很喜乐。就是参加完姊妹聚会和听完这个朱弟兄的报告之后，我就觉得我以前在家不干活还很生气，然后但是听完之后我就立刻变了，变得就很高兴，还能然后开始做一些家务，做家务活。然后所以我弟兄也看出啊，这个姊妹聚会真是好啊，这个就有了很大的变化。
感谢主，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是在主里面，每次到教会啊，我就盼着这姊妹们聚会，姊妹们也很服侍我。我就说我们像小时候，在五岁的时候，他两个哥哥被谁夺走了生命，还主耶稣很怜悯我们，他又送了我们两个，感谢主。在他爸爸就是小孩，我小儿子就是16岁时候呢， 他爸爸又走了，走了以后呢，我说怎么办呀？还是大儿子就在上，该上大学，考大学。嗯，我就说小儿子很调皮吧，我叫他参军去，才16岁吧，人家不要，我就托人吧，就把他弄到军队的，当了3年回来，儿子上大学回来以后呢，他们一家就我他两个当兵走了以后呢，大儿子上学走，我就跟着往下看孩子去了，因为我在家我自己吧，还有一个婆婆在家看家。这3年以后呢，他当兵回来了，大儿子回家就是毕业以后上哪找着工作了，同年娶一个儿媳妇，生一个孩子，刚满了月又娶一个大儿媳妇，2年娶了2个儿媳妇，一都生了孩子。生了孩子以后呢，过了几年，我说你姐姐，以前我也在教会隐隐约的去呢，就在农村嘛，有的老太太呀，就是说，在主里叫聚会到家，骂卷子升天的，就是骂人呀什么的，我对主还没有信心，就是那时候。也因去那坐坐，有时去有时不去吧，就是，就是小孩子大了以后呢，就是往下就说到我们这儿来吧，我去签证，签了3次，就没签过来，第4次才签过来的。签过来以后，我在这个来了1个礼拜吧，我就想感谢主，主就在1个礼拜我就受浸了，过了3天呢，到梅图营，就是弟兄带我去的吧，你弟兄带我去的，在梅图营呢，我好难过呀，就是把我的罪都释放出来了，就是，我就姊妹们对我很扶持，过了1年嘛，在这个我就走了，就是他签了6个月吧，就是我过了1年也是到期吧，就延长了一点，到家呢以后呢，我就给2个儿媳妇，我就说。哎，主说呢，主是树，我们是果子，是枝子。我说我一定要结果子。我说，我怎么一定去教会呀？我就喊别人喊着去。我那2个儿媳妇，我劝了，就是上教会。他们呀也喊不动嘛，就是。正巧呢，主耶稣到我们家去了。喜欢去的话呢，我就把我们家很多一家，就是年关嘛，在一块过年。也快了，过年了，都到一块儿。儿媳妇呀，我亲家都去了，因为我大儿子、小儿子他在上海受的浸。喜愿一去呢，我们4个，我们一家，我说4口人可以坐一桌吧，我们做个见证吧，把2个儿媳妇加我的亲家，加我的婆婆，我们叫到一块儿，一次收了5个人。我说主啊，我说你把我领到我们家来了，我说你没撇弃我，我说的。我们一家在主里面多高兴，我说，我说主啊，你不要把我关在门外，我说进门了，我就说我们一家都在主里面很喜乐，这一次我就来签证呀，我很害怕，因为上次吧就是延期吧，我看了我拍到300多号，一个一个的30个人也不敢掏一个能过关的，我很害怕，我就在这主啊，我说你不要把我撇到门外，我说的，你要签过去，我一辈子也不会离开你。结果到签证的时候呢，很顺利的，他就检察官他问什么，我答什么，哎，你可以过关了，他说可以，没问题。哎呀，我心里好，就是我一路上呢，往下给我切了一个纸汉语，因为我不会英语吧，就是美国的话我又不懂，我拿着那个纸，很快很顺利的，我自己到纽约，转机的时候呢，我拉着个箱子，背着包。哎呀，我自己人家都没出来，我自己出来了，出来门啊，其实不是走的那个道，我走到外面去了。我说主啊，你们把我领到这个来了，我就看着这个上面那个飞机场，我走得好远呀，我就说主啊，我
你看看我们，大家都很想看你。
我说主啊，我说你把我带到这个来了，哎，刚说过以后呢，有一个车子开过来了。他看着我拉个箱子很不容易，他就停到我跟前了，我就把个纸给他，我就说我就到这个地方，他们美国人把我的箱子拾过来，就给我带到飞机场的，我很顺利的就来了，到克利夫兰下机呢，人家都没有走，我自己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就碰见喜欢，他说你怎么出来了，我说我觉得我找着地方了，我说的，我就出来，他说就我说行李呢，我说行李还没来到呢，因为我很快就喜欢就接到我了， 我主一主啊很带领我，我说的来到这个呢，就是在姊妹就是还李姊妹他们对我的很扶持吧。哎，我每天我就盼着礼拜三啊礼拜五，我说我很高兴在主里面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嗯，我感谢主。
呀，参加姊妹聚会真的很喜乐，尤其看到姊妹们呀，真的是很鼓励。其实我信主很久，但是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把自己像鸵鸟一样，就是钻到体里面，最好管自己的事就好，呀，再管两个小孩就好。但是就后来到年底，去年年底的时候，李姊妹交通说，就是姊妹有几个姊妹们就在家庭里面。那我想，哎，对啊，我们都在家里，好像也不知道忙什么，就后来可以分别一段时间出来，就是跟姊妹们在一起读圣经，一起有点追求。然后后来我想说，好吧，那我就跟着走吧。然后就反正有李姊妹在，然后我们就跟着后面。但是好像到年初的时候，突然李姊妹有一通电话打来说，哎，她家里有事，她必须回台湾。我想完了，没人了，那怎么办？姊妹们怎么办呢？然后我觉得里面有感觉，觉得说，哎呀，主啊，好像自己怎么都躲在里面，然后一直都没有在旁边扶持李姊妹。然后后来里面主灵就提醒我，其实有一位弟兄以前就一直提醒我说，要在话语上有一点追求，不要放弃在主面前主话的上的追求。所以那时候我就才又提醒自己再回到主面前呀，然后在追求里面，刚好我们是读创世纪，就发现说其实人是很堕落，虽然自己好像有一点得着了，可是又会堕落下去。然后但是又看到亚伯拉罕，他不仅被呼召出来，而且他一次一次的筑坛献祭，把自己献在主面前。然后虽然有时候会失败，但是好像他还是坚持那个向主的信，再一次筑坛，然后把自己又洁净，再一次献给主。那我觉得说，好像以往我自己觉得说，哎，我自己怎么追求，觉得自己这样子应该就 it's OK， 但是跟主妹妹在一起之后，发现说，哎呀，主啊，其实主很大，我们这个人太小了。然后姊妹们就在我很软弱的时候，姊妹们就是右边扶持一下，左边扶持一下，哎，把我这个人又撑起来了，就一起的这样子往前走。所以我觉得很宝贝，说不论就是诗歌讲，不论你跌倒，也要在姊妹们中间跌倒。不要自己以为说好像属灵道路是这样走，其实并不尽然。就唯有在主里，在教会生活里，在弟兄姊妹当中，才能够的继续的往前走。所以我觉得很感谢主的分别一段时间，礼拜三可以跟姊妹们在一起，然后也很得着，就是有一些姊妹们，其实他们还有一些姊妹们今天没有来，就是因为有些人实在太感动，怕在上面哭，然后不敢上来，然后有些就是真的家里有事。但是我觉得说真的不小看他们这一份，真的很宝贝，他们在我们姊妹当中的这样扶持我们继续的要在主面前的生活。我感谢主。
Amen。
主啊，感谢你。
Amen。
我自从受浸以来哈，一路都有主的保守看过。
Amen。
我在蒙古的人生中，自从我信主以后，我觉得我还是有很大的改变。
Amen。
因为我这个人嘛，你性格有点性格不太好，完了又比较小气，有时候遇到一点点的小事，如果不顺心的话，我就会生气很久。自从我信主以后呢，我就用主的话时刻的提醒自己啊，我就即使我有和弟兄或者我的家人有生气的地方，但是呢，我就想起主说的，我没有很有愤怒啊，不过日落，所以我就不很生气，我就想到主啊，我就求主耶稣，我就扶主的命，这样呢，我的心里就开朗好多，就释放了很多，所以我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子，哎，一点事就进到心里面愁，我的心就很喜乐，所以我在这个事情上有改变呢，所以我的家人，我的都非常的和谐，我的孩子们呢也都很孝顺，所以我信主过后， 孩子们从我身上来也能看得到，虽然我们的那个家都是很幸福快乐的一个家庭，
哎，
我们不管走到哪里，不管走到哪里啊，孩子们都非常的支持我，就我家里面那个女儿吧，我们跟她住在一起，虽然她工作忙，我叫她行住，但她行，但是呢一直就没有收信，可是呢我像我们吧，像看圣经这些还是有些那个哈，后来孩子就把那个圣经跟我下载在网上，我就拿过去放了自己听，完了有那好的信息哈，我就叫孩子给我收集下来，哎，他就跟我收集在一块儿，我就有空的时候我就看看他，我就来学习，所以对我的那个做在我身上的改变有很多，但是我还是继续的要认定主，我要坚定不移的信我们这个为主，哎，我想我的人生自从有了主过后，我就觉得充实，哎，我认为我认识这个主过，没有错，我坚定我的信心，一直跟随我们的主走，哎，不管像主说的，像我们的主，你看他是一个多么伟大、多么的神迹的一个主，哎，他是大能的神、全能的主哈。完了，他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想到的都是别人，他说他都还得向天父来代祷求，就说的父啊，你原谅他们，他们所做的不知，他们不知道。所以像我们这个人来说，我们跟主比起来，我们是多么的不如。所以我们要经常的学习主，要把主的话记在心中，要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灵，让我们时时刻刻渴慕主，把主的话，把主的灵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属实的那些东西呢尽量的减少。感谢赞美主，阿门。
我是昨天晚上那个金玉姊妹才跟我说这件事情的，因为她可能担心我太早的开始顾虑这件事情，然后最后就不敢说。但是其实我确实也没有做什么准备，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今天一路在那边等秋晨姊妹接我的时候，我就在呼求主名，我就在跟主耶稣说，你等会儿告诉我应该怎么说吧。然后其实我刚刚跟双双坐在一起的时候也在顾虑这件事情，因为听到前面姊妹之家的姊妹们在那边分享自己的见证的时候，就感觉很多话其实已经被他们说走了。就对，然后我其实去年来美国的，我去年7月3号来美国，当时是住在怡涛家，怡涛、传言还有王玉家，王玉是我的高中同学，所以非常有缘的一件，就是非常主非常保守一件事情，是7月4号我来美国的第二天我就被带到了这里，然后听腓立门书。然后我跟很多人说我当时听腓立门书，很多人就说哇，这么深的一个经节你都在那儿听了。然后当天中午其实严阿姨就开始跟我传福音，然后到了那个礼拜天的时候，我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下午就哭了很久很久，就是但是我自己跟自己说的是，其实我是思乡情切，就是刚刚离开家乡，所以就有那种感受。后来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学业上啊或者怎么样，所以也就没有常来教会。是今年上半年的时候碰到王玉突然跟我说他受浸，他叫我来做一个见证，我当时就过来了。过来之后其实我当时看到王玉受浸的时候，这个也是我之后受浸的一个压力源。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那天王玉受浸前他的祷告非常的属灵，就是连传言都在那边不断的说王玉姐姐真的好属灵啊，然后说出来的一番话就是我到现在我都没有办法说出来，就是我其实没有学圣经很久，我都记不住圣经里面的话，但是王玉姐姐那个她说她就是当时那个礼拜决定受浸的，然后那个礼拜就能说出那一番话来，就让我觉得好恐怖。然后后来反正就 就一直没有来教会，顺顺利利的也毕业了，然后也工作了或者怎么样。后来是蛮巧的，怡桃他的办公楼就是在我的办公楼边上，然后他那天就约我出去一起吃饭，吃饭了之后他就邀我说要不要去参加礼拜五的一个青年追求青年聚会，就是在那个 case 那边，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参加那个聚会，其实唱歌一直是我很享受的一个部分，我一直会觉得很喜乐。但是我其实是那种很受外界捆绑，很受传统束缚的那个人。然后我在参加聚会的时候，因为我是等于外来者嘛，然后不断的就是有人在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你现在什么状态，然后你在哪里工作，就是全部都是在问我外在的一些东西。然后我就不断的重复在跟他们说我毕业了，然后我在哪儿，然后可能也会得到一些表面，对不起，我就表面上的那些赞美，或者说你这个状态很不错啊，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其实我当时心里不是很痛快，因为我会觉得我不断的在你们面前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外在评价下的我，根本不是真实的我。我不断的在跟你们诉说的就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就全部被包装之下的一个我。我完全没有把我自己真实的一个本性给透露给你们，所以当时就感觉不是很爽。然后是一直后来也有持续参加教会活动，有持续参加礼拜五的那个青年聚会，也有礼拜天过来。我当时也有跟静勇弟兄说，我说总有一天我会信的，但是我一直包装出来的那个形象就是我会去非常理智的分析这些问题，我会很认真的要把一些东西读透了之后，我大概好像有一个表面的了解了之后，我才愿意去信。所以我一直跟静勇弟兄说，就还没有到那个时刻，我需要到某一个时刻我才，就我所谓的那个时刻，当时我自己预想的是可能圣经很多经节我都知道了，然后我都能引述了，都能到王玉姐姐那个王玉姊妹那个就是属灵的那个状态了，然后那差不多了。对，然后后来是我还蛮感谢就是姊妹们，他们当兄弟姊妹们当时去参加那个门徒营之后周五的一个分享，我其实忘记具体是谁说了，就好像也 Jeff 也有说到，就大概是说主的爱是很大的，非常包容的，然后无论你是怎么样的人，你在主的爱当中都能那个解脱那个捆绑。然后我当时突然就被这句话给重重的打到，就会觉得说我似乎就在反思我自己，我似乎真的就一直是活在一个外部评价之下，然后好像不断的在要求自己说你应该这样做别人才会觉得是好的，你应该那样做然后可能才会更进一步，别人才会接纳你或者什么。然后当时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突然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要这么累呢，我为什么一定要伪装自己。然后后来聚会好了之后，我就在那边跟金玉姐姐说，其实我当时也是挺随口的一句话，我就说要不我就信了吧。然后他就非常当真，就其实我自己当时真的没有到那个非常当真的那个状态。然后他就把信怡姊妹，然后怡桃，然后把那个徐英姊妹就是全部围到我周围，他们就开始为我来祷告。然后我说，就是反正大家都是兄弟姊妹，说实话我当时其实还是处于一个好吧，既然你们都这样说了，那我也没有办法了的那个状态。然后 对，他们就为我祷告，我心里确实也有感激，但是我自己还是有不情愿的地方。然后当天晚上其实怡桃有邀请我说，你礼拜六来我家吧，然后礼拜六晚上住在我这儿，然后礼拜天你就可以去受浸。然后我其实有一种念头是，他其实是想挟持我，他怕我礼拜天逃走，然后就要让我住到那个他家去。然后我到了礼拜五晚上，我还是非常不愿意的，就非常自我的跟怡桃说，不，我还是要一个人清静一下，我要想一想。于是从礼拜五开始到礼拜六，我就不断的在跟我国内的同学有沟通，然后跟他们说，其实跟他们说的倒不是说我不愿意信，是在不断的跟他们强化说，我要成为基督徒了，你们知道吗？就是那种不断的在跟自己说，我要有这种身份认同，我要变成那样一个人了，而不能逃走。然后礼拜六我就一个人去逛街，花了很多的钱，就是想说要抓紧在受要抓紧在受浸以前不是基督徒的那个时光。就我自己没有车，我自己一个人就乘车到了 Beach Wood， 然后在那边就还去了 Legacy Village， 反正就花了很多的钱，然后一直逛逛逛逛到了六七点，然后再一个人乘车回来。我当时其实晚上也挺怕的，我就在那边默默的，也不敢非常非常主动的跟主说，请你让我安全回家。但是就反正就很想，其实我现在还蛮怀念礼拜六那一天那个不是基督徒前的那个时光。然后到了礼拜天的时候，我早上三点就醒了，因为我自己的念头是我还是要抓紧这个时间，然后我就开始自己给自己做汤吃，然后一直到了早上过来的时候，其实唱完诗歌，然后学习完之后，静荣弟兄就把我叫到了外面，他非常慎重的在问我说，他说你真的决定了吗？因为其实我一直在他面前呈现出来的那个状态确实就是很理智的那一面，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其实我自己理智的那一部分真的还没有做好这个决定，还没有系统的学好，说实话。对，然后我当时跟静勇弟兄说的是，我其实不想再经受这样一番纠结，就不想说再要去什么享受最后的时光啊，一个人默默在那边考虑啊，然后跟同学不断的抱怨，还要强化自己要这样一个身份认同的那种其实是很不痛快的一个时光。然后我就跟静勇弟兄说，好，那我想好了，我确定了，然后就受浸了。受浸好之后，我其实觉得受浸前这个故事可能没有，不知道，没有太多相似性，大家都可以说出很多故事来。其实反而是受浸好之后，我自己觉得就有许多感悟吧。受浸好当时当刻，其实我就想躲起来，我完全不想跟任何人说话，不断的有人会来拥抱我，会说恭喜你啊，你终于成了我们的姊妹了，然后之类的。我当时就只想哭，因为我就会觉得我跟旧世界的那个我就完全 say goodbye 了，就是那种割裂感是根本没有办法说出来的。后来跟那个以撒弟兄坐在那边边说。没说几句就在那儿哭，然后后来就跟他说我要去倒个水，我就其实是一个人跑到厕所里，就跑到那个厕所那个门口，不是就是那个受浸的池子嘛，然后那个帘子拉起来，我一个人就把那个帘子给拉起来，躲在里面哭了好久。而且我非常惭愧的是，我当时呼喊的都不是主耶稣的名，我不断的在喊妈妈呀，就我是觉得我其实还是没有做好准备，但是就被推到现在这样一个新的世界里面来了。 所以受浸之后的那一个礼拜，我其实还是在跟过去的那个我在不断的抗争。我记得很清楚，就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不断的在网上查一些资料，就比如说一个自由主义者能不能成为基督徒。因为我自己觉得本性上我其实还蛮向往那种什么众人平等啊，然后包容心啊，那些东西，包括政治上一些见解和理论，但是我又会觉得是不是基督教义上面跟这些是非常不符的。后来我就去查了很多，查了很多之后突然又建立了信心，因为突然有一个认识是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其实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都是神的创造物，然后每个人之间都是平等的，每个人之间都没有什么高尖贵低高低贵贱之分。然后所以我就会觉得，那自由主义者其实也讲的是一个包容嘛，所以当时就会觉得好吧，就在这一点上主特别强化了我的信心。另外就是过去的那个我，因为特别在意别人的感受，包括昨天欣慰也在问我，说我是不是一个特别在乎别人的人，因为就在这个周一周二的时候，我跟金玉姐姐读经，然后她就说了一句话，她就说你是一个理智的人，我是一个感性的人，她说她自己是感性的人，然后我其实心里就不是很痛快。她就在那儿，她就希望我祷告，但是我自己又祷告不出来，因为我对于他这句话就很有芥蒂。后来他强也不是强迫，他就非常希望我祷告的时候，我最后祷告出来的话是，主啊，也许整个世界都不了解我，也许世人都不了解我，但是只有你了解我，只有在你的爱里我才能成为我自己。然后跟他说完之后，其实金玉姐姐也挺敏感，她就知道了，说我这句话其实就是对于她刚刚那个标签说的。然后我就很不好意思的向她承认了这一点，我就在那边，我就忍不住还是哭了。我会觉得，在我信主的这一两个礼拜里面，不管是青年追求学的一些东西，还是周日学的一些东西，包括唱的诗歌，似乎都是在给我们这些新生儿们唱的。就比如照我本相啊，然后我承认我是一个贫穷的人啊之类。尽管只有两个礼拜，然后而且说话还是没有办法像大家一样引用那些经节，我觉得我说的还是大白话。就所以但是我还是蛮开心的，蛮喜乐的。对，谢谢，感谢主。
就是我参加新生之旅的时候，然后后面有一个福音朋友的访谈，当时严阿姨就说，就是说你跟丽斌其实都有一副基督徒的像，你以后肯定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当时其实我心里也这么期待，但是我发现就是经历的纠结跟得到的其实跟我想象的好像很不一样。就是我觉得一开始吸引我来参加聚会，我觉得我是迷恋那个道。因为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就是讲的那么好的道。我觉得好像圣经，就是如果我懂了圣经，好像就可以洞悉别人一样的。我觉得我很迷恋这种感觉，因为我，可是，然后所以我也读很多圣经，而且也像，陈慧一样查很多的资料。可是我发现一开始还会蛮享受，蛮有成就感，我觉得我都懂了。可是越到后来，又觉得 其实我知道这些又有什么用呢？所以但是真正让我觉得不一样的，就是让我知道我需要的不是这些，还是在我参加门徒营就是受浸之后，然后回去跟我舍友立兵传福音。
Amen. Amen.
才能学到的，因为一方面我给我自己很大压力，因为我觉得我既然已经选择受浸了，就是我连受浸我也不想跟我舍友商量，而且之前表现的好像就是为了就是说不是认真的。所以我跟我舍友说我受尽了，他也真的很吃惊，因为我之前也真的是表现的好像你要受尽还很远，而且有的时候故意不愿意表现出来。因为我然后但是一旦决定受尽了，我就觉得我就会给自己很大压力，我觉得我一定要坚定，就是在信主这件事情上我不容许跟别人商量。就是因为就是来这一次感恩节的 Get Together， 其实另一方面我的 advisor 也邀请我跟我舍友去他家过感恩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衡量，我是来这边学的更多呢，还是去 advisor 家可以学的更多。但是我也知道，其实我最重要的寻求是我内心的平安，但是最后打动我是我想到我可以站在这里分享，于是我就平安了，我就决定选择来这里。不过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当我坚定之后，然后第二天我的 advisor 告诉我，没关系，就是先来我家吃饭，然后我可以保证下午4点钟之前把你送到会所。于是但是我是却觉得很幸运，就是幸好我的 advisor 告诉我这个决定，这个之前我先做了决定。因为做完决定之后我特别平安，然后告诉我这舍友，其实我告诉他我这个决定，我觉得我都在紧张，说话都有点发抖，可是说完之后却觉得很平安。但是另一方面我要那么坚定，可是我觉得另一方面我又有点好像容易走入误区，因为我又会常常给自己很大压力。然后昨天我就一直想啊，立兵终于肯来教会了，但是昨天advisor 老公把我们送到会所，然后他不肯下车，他觉得有点被骗的感觉，他觉得不是说去好门家 sleep over 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来会所？我觉得，而且好像是要给人家一个自由选择权利，我不能老是 force 他。我觉得好像也不对。然后我一个人来了，然后就开始，然后坐在那边，正好李弟兄在讲话，一句话都听不进去，就一个人在。然后就开始一个人大哭，怎么停都停不下来。而且不敢再回去，因为还是要继续哭。哭完之后，我觉得我就放下了，因为我明白我之前在，因为我之前还就是打电话联系了一个就是很久没有来聚会的姊妹。因为如果是以前，我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为什么我要？因为我从来不会做这种热脸贴冷屁股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简直是无法忍受的事情。然后打完之后，我觉得我还能稍微扛得住，可是也觉得好难受。传福音又一定要传成这样吗？我觉得我好有压力。但是大哭完之后，我又觉得我释然了，因为我其实在患得患失，因为我觉得我那么坚定，我就应该有所回报吧。
Amen.
但是， 其实我还是就是很在乎别人的感受，别人对我的看法。其实我觉得就是好好信主，有内心的平安就好了。为什么那么怕在大家面前哭呢？就是或者说一开始我也觉得为什么要问职业，为什么要问你将来的打算，我觉得这些，我觉得看中的不是应该是你这个人吗？我也觉得我不愿意问别人这些，不愿回答这些。可是如果换个角度想，如果这一家是你的家人呢，问这些当然是应该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关于我舍友到底要不要受戒，我觉得我坦然了。
现在我会开始关心他的受戒，是不是？
是，就是以前是，我觉得这是我，就是要不要信主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就自己决定了。
别人受不受戒，信不信主，
不关我的事。可是，然后
你为什么会关心呢？因为你得救。
可是，对，可是我觉得另一方面又走向极端，我有点患得患失。
你知道自己患得患失，就表示你长大。因为很多人啊。今天在国内这种环境长大，很多人到四十岁还不知道什么叫患得患失。人人认识自己是患得患失的状态，这个人就表示成长。我怕很多人，甚至有人结了婚了，有了孩子，他碰到这个环境还不知道自己患得患失，还走不出来。你现在还能只说出来，就表示你走出来。Amen。你不要在意你说的很好，要注意你的成长。谢谢。
好，大家好，我是那天跟郝萌弟兄还有徐莹姊妹一起吃饭，然后聊天，郝萌弟兄说你一定要去做见证，因为你说的话90后都能听懂，所以我今天就来做见证。我是在2012年11月11日，也就是2个星期之前跟纯慧同一天受的浸，然后那天聚会的时候，翟弟兄通知说我们今天有2个人受浸，其实那2个人没有我。我是跟大家一起唱完歌，然后被大家感染了一下，我突然决定要受浸的。所以跟纯慧相比，我是一个特别冲动、特别感性的人。因为我是第一，那天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教会，然后我就马上受浸了，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受浸，然后我也不知道要换衣服，我也不知道要进水池，我也不知道要把头发扎起来，我也不知道全身要湿透，我都不知道怎么这样，然后弟兄们就带着我，带我一起去受浸。但是受浸之后，我觉得我是非常非常信主，非常非常爱主的。然后对，这是我小本本神会纳月的，所以我写下来。然后我想讲一些事情，是对我之前为什么不想信主呢？因为我自认为我从小到大，我的初中时期、高中时期、大学时期或者美国时期，我身边一直有很多贵人在帮我，不管他们是我的闺蜜、我的死党，或者追我的男生，或者我的男朋友，或者怎么着，他们一直都在默默地帮助我。他们教我说你要考好大学，你要练习长跑，你要好好学习，你要学会自己开车，你要独立，你要爱爸爸妈妈。所以我觉得我一路有他们的帮助，我过得还是挺开心的。我觉得有你们在，我不需要神或者我不需要主来帮我。但是我活到22岁之后，我发现我身边的这些贵人们，他们都在慢慢的离开我，有的是因为我出国了，有的是因为他们自己找到女朋友了，或者有的其他原因。然后有一天呢，我就跟我特别好的一个朋友，就是我把他当做贵人嘛，我就跟他说，那时候我还没有受浸，我是跟秋晨从 Akron 回来的时候，秋晨给我讲了一些关于他对主的认识，然后我当时大受感动，但是我当时的理解是错的，因为我对我当时那个好朋友，也就是我的贵人，我跟他说，天哪，你就是我的神，我太爱你了。然后他跟我说，你不应该把我当做神，你应该把我当做偶像，因为然后这是他的原话嘛，他说你可以把我当做偶像，因为偶像也是可以激励的，你也会相信偶像，因为有的时候呢，粉丝不也会把偶像当做神一样 是当作神一样来崇拜，但是呢，作为主，他又有更多的层次。主可以出现在你的祷告里，主从来不会出错，主会带你一直走下去，直到终了。因为偶像有一天也会变成不是偶像，因为有一天偶像也会生老病死。当时他跟我说的这些，我还是不太懂，我就是觉得，哎，你怎么推卸责任，不想当我的主？后来我才发现，真的，随着你阅历的长大，你高中时期的好朋友或者你高中时期的贵人，你可能就不再觉得他是你的贵人，或者你觉得他对你的帮助是有限的。但是唯有主，他永远在那里，他不会生老病死，他永远一辈子陪着你，他不会离开你，他不会找女朋友，或者他不会怎样，他永远都能，他永远都能够帮助你，永远活在你心里。所以这是我信主之后迈的最大的一道坎儿，是从我身边这些活着的好朋友到我把我自己交托给主。然后第二件事呢，就是我觉得主特别特别的了解我。然后这是秋晨当时跟我说的，秋晨跟我讲过两句话特别有印象。一呢，是主非常了解你，他了解每一个人。第二件事呢，是主是非常丰富的，他不会拿走你所有的人所有的东西。因为我自己本性比较贪玩，然后我特别害怕我受了禁之后我的生活会不适应，就像纯慧当时想的要他特我特别理解他周六之后疯狂 shopping 那种感觉。然后其实呢，我当时跟秋晨或者跟曲淑萌姐妹说，我要等到感恩节再受戒，因为我是有私心的。但是那天突然大受感动，我提前两个星期超额受戒。然后其实当天晚上我的生活就发生了一些突然的变化。然后我有在周五的聚会跟大家讲，那是一个饮鸩止是我以前的生活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过程。突然那一天呢，主就把我这个饮鸩止渴的鸩拿走了。虽然我的肉体是痛苦的，但我的灵是自由的。然后这是第一件小事嘛，我觉得主过来把我的鸩拿走，让我过得非常自由。之后呢，又一个星期之后呢，我在 Davis 的 shopping 那个 parking lot， 然后被人家我的车被人家撞了一下。然后我要放在以前，我肯定在车里大哭大闹，说为什么我就这么寸，就我要早来一秒钟，我晚要一秒钟，他就屁股就不会撞到我的门上。但是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我觉得特别感谢主，因为我人没有事儿，而且当时教会里的好多弟兄姊妹赶快给我发短信打电话跟我说，你要怎么怎么办，你要怎么联系保险公司，或者你要叫警察。我当时第一感觉就是，我觉得好多好多人在爱我，我觉得大受感动。然后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周日那天早上，周六的晚上，我出去了一个不太该去的 party， 然后玩到很晚。当时我还想，主不会拿走我的东西，主会纵容我这么爱玩。然后结果第六天星期日呢，然后主就小小的惩罚了我一下。从那之后，我就本能上我不想去那种 party， 或者本能上不想去跟大家玩。我觉得主可能嫌我太笨了，觉得天天给你讲道理，天天给你交通，你听不进去。所以呢，我就给你发生一点小事情，然后让你知道我想让你干什么。真的，这非常有效。我觉得对呀，就是像纯慧他这种人，就属于跟主在祷告的时候就能吸收主的话。我是那种特别明道理但就是做不出来事儿的人，所以他就实行了一些事情，让我觉得我应该避开这些危险的因素，然后主也告诉我应该凡事小心，小心你身边的人，小心你自己，不能过得太得意忘形，不能太喜乐。然后前几天呢，我因为出去吃东西吃坏了，然后进了一趟 emergency room， 就在前几天。然后要放在以前，我也觉得特别惨，因为上周日聚会的时候，翟弟兄跟我说第五只火鸡已经给他打电话了，然后我也特别馋那个火鸡。但是我现在我挺高兴的，是因为就是我生病的这一次，我发现真正好多爱我的人，他们竭尽全力的陪在我身边，大感恩节的一起照顾我。然后我的淑萌、秋彤、秋晨姊妹们，他们还有对詹金姐姐，然后一天两次的跑这儿给我送粥，给我看我觉得特别感动。所以我突然想到上周日我们读经读的一句话，我可能说的不太对，就是他说神啊，请打开我 仅至于我盲的眼。我突然觉得在受浸之前我其实是一个盲人，因为我看事情老是看到不好的东西，因为之前我过得很快乐，大家对我特别好，我也比较被人宠的感觉，但是我一直觉得我还要的不够，我还想要更多。但是现在呢，我看东西有另一个境界，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第一件事情是感谢主，感谢身边所有爱我的人，感谢你们永远在我身边。我觉得我一下子心态变对了，变得更快乐，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我都非常坦然，非常淡定。后来那天我还跟郝萌弟兄说，我说我之前我也会天天哭天天笑，但是我不知道我当时在哭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在笑什么。现在我哭的时候我知道，嗯，我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情我真伤心，我是真的在哭，我笑的时候我是真的喜乐，我是真的有所感动。但是我每次哭的时候我也相信现在只是我人生的低潮，我马上又能笑出来，或者说是我相信下一次笑会更喜乐，这种感觉。所以受浸之后的每一天，我们都是主的新生儿，我们都是主的小 baby， 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一天在主的怀抱里，好好享受每一次笑，好好享受每一次哭，这样。对，看看有什么忘说的啊。哦，对，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身边的姊妹秋晨还有好多人真是我的好姊妹，因为我之前特别害怕我受浸之后或者信了基督之后变得不努力工作了，譬如说考试之前祷告一下就能考过或者就能拿 A。 后来我进了教会之后发现大家尤其是同龄人还在念大学或者念 master 人，他们还是非常努力的工作，然后努力的 push 自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觉得不是说信了主之后你就可以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主，向主不停的索取，说我要拿 A 或者我要考过或者我要怎样怎样。其实跟主在一起是一个像跟人谈恋爱的感觉，你爱主的话你不能只向主拿东西或者说只向主索取，你每天也要自己慢慢的成长，每天睡觉之前跟主说，啊，主啊，我今天又学到了一些什么新的东西，我又感受到了什么，我又离你更近了。这样我会觉得我慢慢的在主，先向主一步一步的靠近，不是光向他索取，不是光向他祷告，而是一种追逐主的过程。我非常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也非常喜欢所有在教会里帮助我爱我的兄弟姊妹弟兄姊妹们，我觉得非常感谢大家。
那个今天我想分享的其实就只有一点，因为想说的比较多，然后就觉得一点是现在最有感触的，就是可能说受洗到现在外表上的成长并没有太多，这个是不争的事实。然后就是神也没有说给我个人的生活特别特别大的神迹，这个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我相信神在背后总是会有一些工作的，只不过这些东西在短期内我个人是不能发觉到的。然后我现在感触比较深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可能说刚来美国交换的时候，然后就会计划要好好利用这在美国的几个月的时间，就到处玩干一些什么之类的。然后现在就是也差不多11月了，想一下自己也没去什么地方，和自己刚来美国之前的计划也没有实现什么。如果放在以前的自己肯定会觉得特别的懊恼，就觉得自己就让时间那么哗哗哗的流了，什么事情都没做。但是现在就觉得其实来美国就是最大的一件收获真的就是认识了主耶稣。然后对，就因为这件事情上面就可以很平安的感觉，就是比如说如果是以前什么都没做，然后看到同学的什么校内啊，就网上的 Facebook 上面状态啊，说今天去哪个地方玩了，然后明天说交换的时候然后拿到哪个当地公司的什么实习了呀，就那种东西，就觉得哇他们好牛啊，自己什么都没做到。然后现在就觉得没事，我得着比他们更多，这个从长远来看的话我找到的是一生的一个托付，所以就觉得很感动的，收获很多的。然后还有就是遇见了这么多可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也觉得很感谢主。Amen。
大家好，然后现在就感觉喂 然后现在就感觉比较喜乐，然后听到大家讲的这么多德卓，然后我自己有点惭愧，我觉得我就是在生活中就是并没有特别的 pay attention to， 就是主这么多，然后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小神迹吧。然后就是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上上周好像就是崇辉他们收进那个周，然后唱诗歌，然后头天晚上是因为写论文写得很晚，然后第二天起来也是非常昏沉，然后脑袋特别的疼，然后就当时唱完诗歌之后就越唱就觉得那个 headache 突然就消失了，就像一个神迹一样，比那个 medicine 更有用，然后我就觉得主这个真的好神奇啊，就然后我的那个朋友就是也跟我说他在那天就是聚会上特别特别困，然后就是他想就是既然他坐第一排也不能睡，然后就是他就连续五遍呼求主，然后主啊主啊主，然后他就突然就一瞬间也不困了，就像那个闪电击中他了一样，就也算一个很小的神迹。然后我觉得就是这种可能看起来就是有点不可思议，但是这的确是真正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然后我想就是让我想到圣经当中那个法利赛人向耶稣求神迹那一段，然后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想让基督就是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他们才要信基督。然后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子，应该不是因为我们耶稣显神迹给我们看我们才相信基督，应该是我们先信基督，然后基督才让神迹发生在我们身上。然后还想讲一点的就是在平常的生活中我们就跟主的那个关系问题，因为我们就是生活中会有很多很多的需求，就比如说要考试争取一个拿一个好成绩，然后就是各样事情都跟同学关系也要处理好之类的，然后这一点就是我上次看了一篇那个福音里面就说，就是神对人的祝福是连接于活泼的人位的，并不是连接于每一件的小事的，就是每一件的小事可能它是死的，它是不活动的，但是你的人是永远有生命的，是永远是活着的。然后我就想如果是那个就比如说今天早上就是我特别想起来然后写一下我的 paper， 然后但是我那个没起来，然后我就是还是当时还是呼求主了，跟主呼求了三遍，然后那个主还是没有让我起来，然后我就比较懊恼，然后我说难道主让我多睡一会儿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就多睡一会儿，然后我今天早上起来也没有写 paper， 然后但是我觉得心里特别平安就是觉得就是有一种就是也许一件事情你很想得到，但是主现在没有让你得到，就可能认为它不是一个好的时机，认为也许现在这件事对你更好，所以说你也不要太懊恼，就是接受它 take it 就可以了然后今天分享大概就这么多谢谢大家。
一方面我站在这边我比较很惭愧，
一方面呢觉得非常之喜乐，
一方面也很感谢喜乐。
惭愧的是什么呢？
惭愧的是什么呢？
我一眼望下去呢有好多好多我不认识的，
一眼看下来就很多脸我不认识的。
我在教会几十年了，
我在教会许多年了，
并未掌握好机会和时间呢认识各位，
也没有把握机会来认识大家，
这个是非常惭愧的，
这个是我很觉得亏欠的。
喜乐的是什么呢？
我喜乐的是什么呢？
我现在看到原来我有这么多属天的亲人，
原来我有这么多的属天的亲人，
还有我们刚才唱过诗歌我有这么多的财富，
我刚刚唱的那首诗歌我有这么多的财富，
我实在是一个蒙恩的人，
我实在是一个蒙福的人，
尤其是当我想到还有英语的弟兄姊妹，
尤其我也想到英语的弟兄姊妹，
我们的家真的很大，
我们的家庭真的很大，
神的确在做大事，
神是在做一个大事，
所以现在我想用几分钟的时间，
现在用几分钟的时间
同大家分享一下，
同大家分享一下
在神的这个大事的里面呢，有一点点是这个越狱组的弟兄姊妹们有份的。
我们越狱组的有分享到，就是神的一点点的这个工作。
越狱组呢是十几年前呢是设立了。
越狱组在十几年前建立的。
我们聚会是在这个 Cleveland 的 downtown, Chinatown。
我们在 Chinatown downtown 那边聚会的。
目的呢就是为了要将神的福音、神的生命呢带到当地的讲粤语的华人。
目的就是要达到住在东边的那些讲粤语的人或是福音朋友。
好多年来呢，我们的劳苦呢是用于那个发单张在校园附近 CSU 啊，校园上面到处贴呢个通报啊、通告啊，同埋咧喺伊利华一个报纸啦 ，Chinatown 有一个报纸啊，叫伊利华报吓，嗰度登广告啊，系为咗咧邀请咧当地嘅讲粤语嘅人。
我们尽量就用很多方法，就是有发单张。而且呢，在 CSU 也贴了一些报告，还有另外在 Erie 报那个报纸上也有钉，对，也有钉报了那一些广告。嗯，那 Smoothie 呢，就是希望可以有一些讲粤语的朋友可以看见，也邀请他们来。
但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但是呢，出了我们的没有我们想到，
就是。咁多嘅努力，
这么多的努力，
我哋试过几次咧，冇一个人有回应。
我们试过几次了，但是呢，没有一个回应。
所以呢，我哋有时觉得灰心。
所以我们有时也觉得很灰心，
觉得唔知点样去做，
也觉得不知道怎么样该做，怎么样做。
但系感谢神咯。
但是感谢神。
在最近这几年呢，
最近这几年
神呢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来到祝福我们，
神特别来祝福我们。
首先有华语组，你们当中有些弟兄或者姊妹啦，
当然就是当中就是华语组的弟兄姊妹，
他们认识到广东人的时候呢，他们会介绍他们来粤语组。
你们认识的广东讲广东话的福音朋友，你们就介绍给我们。
同时粤语组当中呢，有那些圣徒们他们的家人，他们会带来聚会。
同时在粤语组里面的那些朋友们或是弟兄姊妹，他们自己的家人，他们也邀请自己家人来聚会。
两年前呢，有一位姊妹的女，
两年前有一位姊妹她的女儿，
她呢跟我们认识了有一段时间了，
跟我们认识也蛮久了，
观察了我们一段时间了，
也观察我们了一段时间，
终于慢慢呢他会来参加我们聚会，
慢慢他就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了。
那有一次呢，
那还有一次
主的灵就感动了他，
主的灵感动他了，
他就接受了主了，
他也接受主了。
然后今年呢，
还有今年
这位姊妹就带一个同学来聚会，
这位朋友，这位姊妹也带了一个朋友，
同学
、
来到聚会的时候，就在这个聚会里面，这位同学又接受了主了，
在这聚会里面，这位同学也接受主了。
然后呢，有一个周末我们去 Ashland Wood 去游玩，
还有有一个周末我们去 Ashland Wood 去游环，这是去三条。
这个刚刚得救的同学又带一个朋友来游玩。
刚刚得救的这位同学，他也带了另外一个同学来。
咁这个朋友又在这个郊游这个情况之下呢得救。
这位同学也是在我们郊游的之间那一天，他也得救了。
这个新生得救的同学的朋友，
新的旧的同学的朋友，
他又有跟他一起住一个 apartment 的同学，
他也有一个 roommate， 就是同住的一个室友，
即系佢又带呢个同一个 apartment 嘅呢位同学咧嚟我哋嘅聚会。
他也带了这个室友来跟我们聚会。
啊，佢上咗嚟就到目前都仲未得救。
目前他一直有跟我们一直来聚会，但是目前还没有得救。
但系佢好喜欢同我哋一齐。
但是他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
所以大家可以睇见有一个连锁嘅反应喺度。
所以大家看到就有一个连锁的反应。
是神祝福我们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和期望之外的。
神祝福我们出于我们意外的想法。
生孩子是一个喜乐的事。
生孩子是一个喜乐的事。
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刚刚重生，我们在神的恩典之下他们生出来了。
我们在神的恩典下有许多弟兄姊妹生出来了。
孩子成长又亦都是一样咁喜乐的事。
孩子成长也是一个很喜乐的事。
我们见到这些年轻的圣徒们，他们有读经追求。
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年轻弟兄姊妹或者孩子们，他有对圣经的追求。
他们有服侍。
有服侍。
有祷告，
有祷告，
有交通分享，
有交通分享，
同埋喺生活上对有需要嘅弟兄姊妹们，佢哋好乐意去帮助。
而且在生活上也很乐意帮忙有需要帮忙的弟兄姊妹，
活出基督嘅爱，
来活出基督的爱。
这个的确，佢哋的确系教会嘅祝福。
他们的确是教会的祝福。
亦都系我哋非常感恩嘅事，
也是我们的确感恩的事。
咁啊，仲有咧，其他有啲信主嘅基督徒，
还有别的新基督徒，
有大概两位到啦，
大概有两位，
佢哋就系寻找聚会嘅地方，寻找有交通嘅地方。
他们在寻找有交通的地方。
经过我哋聚会嘅三会所。
他们走路经过我们在当趟的那个会所。
咁啊，见到我哋喺门上嘅嗰个牌子咧，写住我哋系粤语聚会嘅地方。
他们看到我们挂在门上面的一个牌子，就是写粤语聚会的地方。
佢自己就走入嚟。
他们自己就打开门就进来了，
就参加我们的聚会了。
他们就参加我们的聚会。
所以的确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智慧超乎我们所能够测度的。
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智慧超过我们所测量的。
谁曾经做他的测试呢？
谁曾做他的测试？
所以感谢主。
所以感谢主。
这一年他多多的祝福我哋，
这一年他很多这么多的祝福我们。
咁啊，再展望前一年，即系未来呢一年咧。
再展望新的一年，
我哋希望我哋能够更加扩大我哋爱嘅度量。
希望我们扩大我们的爱的度量。
我哋需要第一眼光系要放大啲。
第一，我们的眼光要放大一点。
但愿我以后咧。唔再咧向大家咧讲话，我觉得惭愧。
但愿我们不再向大家说，我觉得惭愧。
希望咧以后一个一个咧，慢慢咧，我能够认识各位。
希望我就慢慢认识每一位。
请你俾我一啲时间。
请大家给我一段时间。
另一方面咧，我哋就算遇咗一个小小嘅。一班弟兄姊妹，
另外粤语组虽然是一班很小很小的一组，
仍然都系有好多嘅需要。
我们有许多需要。
我哋有独居嘅年长嘅圣徒。
我们有独居的年长的弟兄姊妹。
需要照顾。
也需要照顾的。
我哋有因为英语有问题嘅。弟兄姊妹生活上里面有好多唔方便嘅地方需要帮助。
我们有一些对英语方面有就是不会讲英语的也是有需要帮忙的。
亦都有好多聖徒們佢哋身體裏面嘅軟弱啊、疾病啊等等咧，都需要扶持。
有很多聖徒們，他們健康、身體健康上也有需要。
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們能夠咧繼續嘅嚟到將佢哋自己擺上嚟到照顧呢啲有需要嘅聖徒。
所以弟兄姊妹們也把自己擺上來，為了這些扶持這些弟兄姊妹們。
当我们的度量扩大之后，
当我们的度量扩大的时候，
我相信神就会加添人给我们。
我相信神也加添我们弟兄姊妹给我们。
所以感谢赞美我们主，我们就这样信靠祂往前行。
主，我们就相信祂，我们这样就往前走。谢谢。
我本来以为可能都没有时间再分享了。然后对，感谢主，就是就是这一年我们三个开始住在一起，所以刚才那个其他的那个克利夫兰的姊妹之家的姊妹们分享的时候，我们也很有感觉，就是我们其实也是一个小的姊妹之家，对，然后Amen， 对，然后就简短点说，就是其实我们三个就是一开始就特别蒙福，就是我们是住在一个，其实我们是住在学校宿舍里面，我们是租了一个四人间，但是那个四人间的另外一个本来预定是一个 random 的一个美国室友，但是后来他没有来，然后于是就是我们一直三个人住，然后有一个床位是空着的，然后由此我们就可以更加好的做属灵上的同伴，然后对，这是一个主在我们身上一个很大的一个保守，然后对，然后他们两位前两个星期去了门徒营刚回来，然后从他们回来之后，然后我们就开始每天都有晨心还有祷告，这个是在我们以前就是都没有过的，然后就非常非常的觉得特别的有得着，因为每天有晨心的这样一个学习，然后每天都有主的话新的来进到自己里面，就会觉得生命上有更新，对，然后虽然是大家每天就是压力都很大，然后这学期我和方向也比较忙，然后但是就是因为有主的话在，就是所以就觉得很受感动，然后也很受鼓励，对，然后就是说到三个人住在一起肯定都有多多少少，就是其实我跟方向师之前就住过一年多吧，一年的样子，然后因为我前半年我是在国内我休学了一个学期，然后一会跟方向又住了，他顶了我的位子，然后去做了方向的室友，然后当我回来之后我们三个就成室友了，然后对，然后期望等什么时候可以再多一个室友什么的，对然后三个人就是包括他们两个去门徒营之前我们三个都还闹过不愉快，然后各种就是各种阻拦，然后就他们信心上也是受到比较大的阻拦，就是甚至都有可能想动摇要不要去门徒营，然后最后然后我很早前就说一定要去，因为我去年的时候去过门徒营，我就觉得去了门徒营就是感觉很不一样，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去完门徒营之后，然后回来之后虽然很喜乐，然后灵很高昂，但马上又落下去了，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就不像现在就觉得很享受姊妹之间的这种扶持，还有彼此的这种灵里面的这种激励，就是会让就是真的是主是把我们建造在一起的，所以他们两位然后回来之后就然后是方向说我们就开始每天晨心，然后我说好，然后就对，然后虽然有的时候对，但是我们一直都还是基本上坚持每天都有晨心，对，然后还有一点想分享，就是觉得对，就是在亲近主追求主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就是包括昨天我听那个李弟兄的信息也很有感动，就是说我们要承认自己是贫穷的，承认自己是缺乏的，所以对，然后我就觉得像我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信主两年，我感觉就是我信主越久就会觉得自己越软弱，信主越久就觉得自己越不行，就是越信主就觉得自己越不行，然后就 就是因为这样就觉得主是我更加应该去追求的事情，就是觉得原来觉得自己不行的地方可能还觉得很小，就可能不是很 care， 然后也不是很想去面对，然后现在就是觉得那些不行的地方就被主一点点扩大扩大扩大扩大，让我自己觉得自己真是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件事情，然后自己就是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只是来到主面前。嗯，谢谢。然后对，我就觉得承认自己的不足能够得救主更多。就是然后就是刚才在看圣经的时候也是有一句很摸着我，就是突然想到，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这几年就是不是这几年就是信主之后是经历了很多让我觉得还是很挫折的事情，但是就是那句话，就是我们承受至暂至轻的苦楚是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我觉得我身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挫折还是软弱自己没有办法对付的地方，就是显出了神的完全和他的荣耀，所以我觉得是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点。我觉得就算我现在还有很多不行的地方，虽然我可能对未来还是很担心很害怕，但是我相信主他会为我负责，然后我愿意就是非常感谢能够在姊妹之间有那种就是被连接起来的感觉。我觉得就算再发生一次我不想发生的那些痛苦和挫折，我觉得我相信主他对我是好的，所以我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我都愿意更加顺服，所以也求主就是让我更加的去顺服他，然后去做他想让我做的事情。
我用这个书哦，我准备了好多，那终于轮到我讲了。我自从门徒营回来之后，觉得自己有很多的变化，包括在想问题的角度上都有了很多的变化。我发现以前我更多的会是就是包括我家里对我的教育啊和我在学校学习的呀都是教会我怎么样去思考，但是信主之后更多感觉到的是让我如何去体会，体会自己的感觉。因为有的时候思考了太多年之后都已经发现不了自己的感觉了，然后有一天我上钢琴课的时候，我弹了一个现代派的曲子，然后我老师说现代派就是现在的人都不相信有神，也不相信人就会无缘无故的彼此相爱。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确实现在的人是有这个倾向。然后我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四年级开始就半天去学校，然后半天在家练琴，有的时候是去那个一个音乐学校练琴，然后接触的人基本都是学钢琴的人。然后上了初中，从初一到高三一直住校，住了六年，然后寝室里面有六个同学，五个都是弹钢琴的，然后那个大家在一起就是觉得都是竞争对手嘛，然后一直觉得之间的交往假惺惺的。然后但是他们都是学习很用功的人，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样跟他们过生活在一起很不舒服，然后我就一个人逃离了那个寝室，搬到了另一个寝室，然后结识了新的一帮朋友。那一帮朋友就是学习非常不好，然后天天去网吧打游戏，然后我就也变得天天跟他们去网吧打游戏，然后就过了一段很迷茫的日子。然后会很在意自己究竟应该怎么做才可以博得周围的人的认同，因为已经不会去主动相信别人会来主动爱自己。然后直到我来美国，昨天听经的信那个李弟兄讲经节的信息的时候，我也觉得我也就是随大溜就来这儿了。然后但是来了之后发现我来这儿的最大的要做的事情，最大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信了主。然后那个 去年我大一的下半学期的时候，然后师会是因为手有伤，然后走那个回家了。然后那个当时我跟方向上一个课，上一个那个写作课，当时我们两个还不认识。然后我看他平常也不怎么讲话，然后在课上一直就低着头，然后想着事情，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特别有意思，我就想我有两种感觉，一种是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可能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另一种我就觉得啊，会不会他以前也经受过这种，比如说大家都是同行啊，住在一起啊，被排挤啊什么的，所以性格变得这样。他说哎呀，看来我应该所以我应该关心他一下，试着接触他一下。然后接触他了之后，然后当时第一个学期是师会也在了，然后开始跟他们俩接触之后，就发现哎，他们俩跟别人很不一样，就是不像别的人就很，就像我们别的那些同学就很俗了，但是他们两个好像心里就有一个什么东西很笃定，就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乱了阵脚，所以我就有了，然后就很憧憬这种感觉。然后那个方向之后就问我说要不要过来一起住，我想哎，那就一起住吧，然后我就搬过去了。然后那一个学期我又遇到了一些自己身上遇到了一些挫折，就是身体也不太好，然后心理状况也不太好，然后他们就一直在我身边陪伴我呀，给我做饭啊，然后陪我看病啊，然后鼓励我呀，然后对，然后就对，就受尽了，就对，所以我就现在就自从越来越信主之后，我就觉得跟我有联系的事情也渐渐的跟主有联系了，所以我就以前可能不是说人人不相爱，只是我没有接受到，但是现在我会觉得可能可以接受到一些了，对。所以还希望可以继续的深入的体会主的恩赐。
这个是也谢谢主的恩赐。刚才他们也说了，我们三个现在是住在一个宿舍里面，是一个小型的姊妹之家。那完全真的是仰望和依靠主的带领，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安排。那其实我们三个虽然现在是住在一起，但是所有的一切还是就是因为主他这一位看不见的家长，他在带领着我们，对，他在管理着我们，在安排着我们的生活，对。主很奇妙，他确实是在一路上带领我们改变了很多，成长了很多，但是经过这学期的我们住在一起以后，就是我们对这种改变就是对他有了一种更深的认识，当然以后还会有更深的认识了，但是就是觉得他很奇妙，他对我们的制作，然后他对我们身上的改变，他不是就着我们这一个人的改变，然后我们自己会有成长，但是很奇妙，他是把我们三个人放在一起，一起来制作，对，他把我们三个人当做一个整体，对，他在我们三个人身上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计划，对，虽然我们三个人身上有各有各的毛病，然后有很多的，对，各有各的缺点被改正了，但是对，但是能够感觉到，比如说我的身上某个缺点被他摸着了，被他摸到了以后，我的改变其实也是为了他们两个，对，对，对，等于是我们真的是感谢主，他能够有这样的恩赐吧，因为我们又是90后，再一个再加上从小就离开家，又是学音乐的，所以因为学音乐他就很讲究一个，你要保持自己的个性，对，你因为你往舞台上一站，你给人家欣赏就是我这个人要不一样，对，我这个人就是一个就一种音乐，就是站在台上他会欣赏你的个性，这是我们从小老师我们这样教育我们的，他们不会教育我们说你要跟着一种模式走，他不会这样子，所以在平时生活中我们也是比一般的同学要性格上面毛病要更多，就是对，确实是这样，特别的
特别的自我吧，就是这种自我也不是就是说故意要自我，就是这种想要保持自己的个性，然后在信主这个事情上面也是久久的不愿意向主妥协，就是很容易知道他的那个主这个东西是很好，但是会不会跟他亲近了以后就丢掉了我自己的一些东西啊，会不会磨掉我自己的一种个性啊，就是不愿意向他去靠近，不愿意向他去妥协，老是想保留自己的那种东西。对，但是在经过这次尤其是从门徒营回来以后，摸着了主以后，被主摸着了以后，对对，然后和姊妹们住在一起，就觉得慢慢的其实这种自我其实并不重要，其实对自己是什么样的其实也并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也是更加的经历，知道怎么去享受主吧，享受和弟兄姊妹们在一起的那种生活，在享受那个我们怎样在一起被他制作，一起被他磨成的那个过程，对，过程中的我们这种相爱，然后主在我们身上彰显的那种相爱，还有主他是怎么彰显在我们身上的，在我们三个一起，对，什么事情都是我们三个一起来做。对，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段经历以来最让我们感动的这个地方。